能够在这样子重要的议题，今天早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同样的感受，在听那个 Wade Bright 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看到了什么？真理要传承。那我们今天看到为什么教会那么多出走的那个年轻的世代，就让我们忧心。我们也在这里啊，我们没有说我们都已经做很好的研究了，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虽然是危机，可是也是一个转机，也是一个契机的一个世代啊。好，讲到代，我们就想到说，到底什么是世代？我们是属于哪一代？好，刚刚明勇长老讲，到底我们是属于哪一代？我这里讲到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的一个短短的介绍。好，我觉得在讲这样的课，我以前都是我自己讲，我觉得少了一代的声音，我需要千禧年世代来帮我们好印证看看是不是这样，然后告诉我们他们的想法怎么样。好，有时候我觉得这种两代的对谈是需要被打开，需要展开的。好，那就跟大家稍微谈一下虽然这个把它放作家庭事工这个项目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也是一个教会的一个事工，很重要的事工。所以我想在今天这个讲座当中，我跟俊盈希望能够借由了解世代那种断层的现象，好，以及年轻的世代他们所身处的环境俊盈会帮我们带给我们一些了解，我们来提出建议给教会以及基督徒父母，一起来正视这个真理传承的这个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当然就是说我就大概我们今天会这样进行我们会由我开始有一个仪式的环节借由一些实际的研究来告诉我们到底教会发生了什么虽然是一个主流美国的一些教会做的研究，可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好，你们可能也会找到就是我们有一些共通的现象。好，那俊盈他会用以一个千禧年世代的一个心声来告诉我们来告诉我们在这边有没有千禧年世代除了俊盈之外。好像没有我希望我们希望下次讲座就有千禧年世代在我们当中然后当然俊盈在这里能够告诉我们这个年长的世代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心声。然后当然我们会有一个承先启后的契机，记不记得刚刚那个 Wade Bright 他手上拿的什么叫赛跑的接棒，我今天早上就是想到这一幕，我就说我一定要用保罗跟提摩太的例子来告诉来呼吁我们教会怎么样重视传承的问题结果听到他在讲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印证了我心中的负担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也很多人有这种好像是那种很热切的那种期待传承上面。好，世代的差异，当我们了解时，首先我们看什么叫世代一般来讲在美国，你知道美国有几代吗？如果我们一般讲世代的话，我们都讲英文叫 generation 一般来讲就是说它有，我们说五代同堂哪五代？你看到好几个有这边有 GI 有个伟大的世代前面两个其实基本上都叫伟大的世代，他们大概都是出生于长大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那他们有一些特征，因为我们的成长背景不一样，也让我们从小身处的环境不一样，也塑造我们不一样，对不对？大家同不同意？对好，那这个好Baby Boomer 是大家最熟悉的啦1946年到1964年，有时候这归类的那种年代呢有点大同小异，差几年没关系，不过大概是这样如果像我是最后一个Baby Boomer 婴儿潮世代最后一年，那我也其实也有 X 世代的一种特性了那以美国的Baby Boomer 他婴儿潮世代来讲，他们经历了哪些比如说公民运动啦，社会改革啦这一些等等消费力大增，然后他们如果在这边出生长大的，他们也经历甘乃迪总统被刺杀，还有摇滚音乐的兴起，登陆月球，这个我们在台湾我记得那时候家里刚买电视就看到那个登陆月球的那个景象印象很深刻。好，那下一个世代是 X 世代，我沾一点边，那个时候媒体开始发达了，好，消费主义兴起了，冷战结束，女权运动，全球化意识抬头，要使儿童。当我写这个的时候，我就念过去，结果有一个千禧年世代的问我说，什么叫要使儿童？马上就出现了世代差异，是不是？这边有没有人没有听过那个要使儿童？果然是俊盈，然后你是就是late pick kid， 好，就是你是从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区来？哦，柬埔寨， 呀，有可能呀，你看看是不是？我们虽然我们文化不同，可是我们从小在台湾长大，从小大概小学开始就听到人讲要死儿童，那就说那个，因为以前我妈妈他们都是全职啊、父母没有上班，所以我不用，从来不用带钥匙。那结果后来慢慢开始，有一些妈妈出去工作了，哈，所以有些孩子都要每天这脖子上挂着一个钥匙啊，哈，所以那个叫钥匙儿童啊。果然年轻的世代没有听过钥匙儿童。好 ，Y 世代就是我们常讲的，也是就是千禧年世代哈啊、那这个你们也知道，千禧年世代大概从1981、82年到2000、2001。好，那这个时候他经历了什么？全球化，你们也大概知道这个。资讯时代的产生，他们开始从小数位科技同台以来，这些东西啊 ，boomerang kids 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小孩那个叫做我们有时候叫什么，美国人就孩子18岁出去之后就应该是就是不会再回来了。可是现在很多美国家庭的孩子都还会回来。哦、啊，我们中华人叫做什么？啃老族，你们说的、哦。不过的确，美国人有时候他们会这样看年轻人，如果再翻回来的话，好、啊。我们在现在在华人的世界有时候呢啃老族啊这样子的称呼哈，他们叫 boomerang kids， 好像是又回来的孩子哈，奖杯世代哈啊，校园霸凌他们都经历了这些哈，这个是他们成长的世代。那当然 Z 世代又更小了哈，又是更是以这种手机为伍了。嗯，奖杯世代很好，这是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台湾的话就说啊，这是草莓族，抗压性低。好，那奖杯世代呢，动不动就要给他奖杯啦，给他鼓励他，好，然后就说 oh good job， 然后就颁一个奖杯给他 ，oh good job， 颁一个奖杯给他，所以叫做奖杯世代哈。就说如果以我曾在台湾出生长大，就说到了我们长大之后，甚至孩子都出来了，就说有个奖杯，草莓族，耐压性不高，抗压性低，这样子有点那种味道。好，所以这个就是美国世代差异。那你们可以看到一些共通性，比如说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又有怎么样的那种差异，这是我们成长的年代不同。所以有时候我常举个例子说上一辈的人有时候会觉得说你们太浪费了。好，以前他们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你们这一代的孩子太浪费了，我们东西可以用就要用哈，那样子，那就是一个世代的差异，因为他们苦惯了。以美国的这种老一辈的人来讲，他们经历了经济大萧条，所以他们会比较省俭哈，所以跟每一代每一代之间成长的背景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观念就不同哈。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个，我们以为说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钥匙儿童不需要解释，可是就是他们会看到说那是什么。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产物哈，那个时候的名称哈。好，那也要介绍一下我们代表的世代。刚刚我稍稍讲了，我所代表的世代是婴儿潮世代之末 ，X 世代的开始。台湾叫做五年级哈。那我自己本身有两个千禧年世代的成年儿女啊，加一个女婿也是在这个世代，所以就是说，其实跟女婿有时候也会过招嘛，对不对？也是会互动嘛，对不对？所以当然要讲，我们要了解他成长的背景，哈，也是跟我们不同。好，那静宁呢？静宁属于 Y 世代，千禧年世代，他在出生在中国，长大在中国，所以他是中国的80后，哈。也许等一下他会跟大家介绍很精彩的这种千禧年世代他们成长的环境。好，我跟千禧年世代的过招，好，我自己在想，有时候我认为你应该了解我的啊，其实是真的，我们需要有一些沟通，有一些去了解，好、啊、去我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有一个那个就是说我为一个小孩子举办生日 party 哈、啊，那结果我邀请一些年轻成年人 young adult， 我想我的如意算盘是，我希望借由这个机会，好、啊、能够促进他们，让年轻人有负担，对这个教会的弟弟妹妹他们产生一种负担，还有一些单亲家庭呢，他们有一种关怀的心，所以有一种世代连结的那种作用哈、啊，有点在那里希望促成教会。上上下下或是年不同年龄层当中的彼此的关心，然后也真的鼓励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来对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付出关心哈，这是我自己的想法。那结果后来我看见年轻人的回应很冷淡， 后来我就想说，也不要你们带东西，你们就直接来就好了，就是为你预备的好好的，只要跟弟弟妹妹好，这些年轻人在你们当中，少年人青少年在你们当中，你们只要跟他互动就好了。后来有一个年轻人直接问我说，为什么只有给特定的人办，而不是为每个人都举办？他说如果你给这个人办，你下次要给那个人办，应该全部的人都要办，这是公平哈。后来我就想说，哎，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想。哎，好，所以我就想到说，我心里的一个想法是，啊，你还是不懂我的心。所以我自己也省察我自己，也反思我自己哈。我以为这样的活动在促进连结，却没想到却招来质疑。就是我没有去想到别人的看法可能不同，尤其另外一个世代的人。好，那也给我一个醒悟，就是说在门徒训练，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展开门徒训练之前，需要建立信任。好，然后呢，人与人之间真的不是只靠一两个活动就能够达到完全了解的目标。再一个啊，跟千禧年世代的人过招的哈，我们长老在笑了哈，这是我家的庭院，哎，也差不多那个时，差不多那个时间哈，也是差不多四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啊14岁的女孩正在学开车啦哈，所以她就，我们家其实不是在角落，不知道为什么她能冲进我家的院子，她冲破我家的围墙。后来那天晚上我们的查经班，我就分享这个例子，说哇，今天白天的时候啊，有一个女孩啊冲进我家围墙啊，就是这样，白天刚发生的事，然后晚上我们家聚会。后来我就说，我就跟他们讲说，这是给他们看这张照片哈。然后我心里想说，哎，感谢主啊，不是发生在前一天，前一天有长辈来我们家，白天如果白天长辈刚好在外面，他刚好在我们家看院子看。冲进来，那多危险，是不是？所以其实我充满了感恩。就是那一次，结果有一个一个 young adult， 有一个成年人就告诉我，有一个千禧年世代人跟我讲说，那你应该感谢恩典，免除他的刑罚。好，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我怎么去跟他解释。好，就是说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你要就说嘛，马上摇头。我们这个世代的人，要给他至少汲取一点教训，对不对？好。我想说他就觉得说，你应该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爱心，你应该免除他的刑罚，好，完全免除，要展现恩典，这个好。好，那我就想到说，哎，其实有很多一些现在在探讨千禧年世代为什么会出走教会，好，走出教，他就是说为什么教会出现断层的一些现象，好，那很几乎都有一些实证研究的那个基础，就是说他们实际去访问去研究哈。那这个呢，我觉得蛮有意思，他归纳出12个理由哈，说为什么会离开这个教会。他说大人都不听我们的，好，也就是我们已经长大了，大人都不听我们的，好啊，我们的爸妈实在还不信任我们，然后有时候听到教会的长职或者是怎么样在讲，或牧者哈，讲太多价值，讲意向了，好，他们要看到行动啊，就好。教会人对帮助穷人不热衷，他们希望要看到更多教会帮助穷人弱势的人。好，教会老是在骂一些潮流文化啦、流行文化啦，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们要抵挡啦，这些。好，还有呢，总是排斥这种不同的人。好，他们发现说，哎，你们整天在骂那些同性恋的，在骂那些什么的，好，跟我们不同的人，他就说跟你信仰不同的人，你们总是在排斥。好好，不信任教会分配资源，有时候他们对我们分配资源可能不是这么了解。好，就像我刚刚讲，为什么我帮他办不帮其他人办，可能他们也会看到一个面向，说诶你应该要么就跟大家帮大家一起办，这才公平。好，他就不知道说这是我们自己心甘乐意拿出来，我不可能帮教会每个人办 party 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办的时候又有一个 purpose， 有个目的在。好，好，还有呢，我们要的是被引导陪伴，不是言语训话，就是说他们比较不能够接受这种言语的训话啦、说教啦那样子，他们还的确还是需要一种言语的那种引导哈，他们也要被看重哈，就是他们的心声。然后跟我们讨论一些争议性的问题吧，好像教会里面对一些争议性的问题都不谈，好，这是他们很不满意的地方哈。好。好，他说走出去吧，不要再闭门造车了哈。觉得说有的时候不要讲那么多，哎，要活出来，要走出去服事哈。好，不要只是谈论我们，不要只是觉得我们不好怎么样的哈。 啊，拿出行动来吧，啊，怎么样的哈、啊？他们觉得说应该要有一些行动，不要只是在谈，嘴上谈。好，他也批评到教会的调适能力实在不是很好，就是说面对一些变化啦的那种调适能力不是太好那样子。好，好，那有个巴拿的研究哈、啊，我觉得也是啊、蛮那个的，蛮不错的。我觉得这个是他访问了、有好几千个那个啊。千禧年世代的人，好，他也在探讨这个断层的现象，好，他就找到几个原因，好，他归纳成对整个年轻世代的出走的因素有哪些？你们看看有没有一些发生在你们的周围，或者甚至你们的周围的一些第二代年轻的一代，或甚至你们自己的孩子的身上，好，第一个他觉得长辈的过度保护，觉得说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已经是成人了，不要什么事情都不信任我们，好，给我们做决定这些，好，好，肤浅的信仰实践，好，有时候呢，就是一种觉得有时候我听到在我们家查经的时候，那种千禧年世代那央儿道子他讲说，那某某某啊，就是大概他们父母那一辈啦，那他们也是在教会里面很摆上的哈的一些领导人哈，他就会说，他就跟我们讲啊啊。你们只要好好服侍，好，哎，神就会帮你们想办法，以后就会有很多那个你们的将来的房子啊什么，他的一说成就就有了。好，他那个年轻人就反问说，这些不是成功神学吗？要我们服侍你就这样子，好像我们又不是孩子，在哄骗我们说，你只要好好服侍啊，你将来你就会得到很多祝福，类似这样，他们就会对这种言论有一点好反感，觉得这是一种。蛮肤浅的，我听他们批评的时候就觉得是一种很肤浅的信仰实践。好，他们也说，那十架神学呢？好，十字架的那种神学呢？好，而不是说你只要有什么服事，神就会给你报偿报答那种。他对他们讲，他们已经觉得这种是太肤浅的那种信仰实践了。好，那我觉得我听了也有一种醒思，就是说，也的确，我们有时候英文不好，有时候要跟他要他们服事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换一种说法哈，绝对不是说就是用很简单的英文来告诉他们来参与服事哈，绝对我想不是这样子哈。那我觉得有时候听到他们一些心声哈，我也在检讨自己，在很多的时候是不是太过度简化了？好，我们在信仰的，我们在真理的分享上是不是太简化了？好，因跟果之间有一些不对等的好不好的连结这些哈，好。好，反科学，有时候还觉得这年轻的一代哈，啊，对，年长的世代，有时候对科学是不太那个的，不求验证的哈，所以我就特别注意，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群组里面传什么的话，一定要经过查证哈。有时候不查证的东西再传出去，年轻人他就说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你也会被这个骗哈，怎么样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讲，也在要求自己，就说什么事情我们是不是查证过了再散布哈。那当然，如果我们这个群组里没有年轻人，我们就觉得就无所谓，我也是人家传给我传给你们也是好意嘛。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年轻人他就很快，有时候我跟年轻人讲，哎，你们帮我查看这个消息是真的假的，他们马上就告诉我是假的。好，就这样，好，他们都知道上哪一个网站去查，知道说那个有比较有可信度的，所以我也跟他们学说什么事情我们要求真求实求验证哈，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他们对年长世代的一个批评，说反科学。好，还有一个压抑，就是有时候教会对比如说性的议题不太提，好，那种压抑有一些问题就扫到地毯底下不太提，所以对年轻人讲，他们不太的满意，就是说为什么那些东西很重要你们不提。好，我记得我女儿她在做一个见习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她结婚了哈，她就说，妈，为什么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哈，没有牧者在谈那个避孕哈，就对一些已经结婚的人谈避孕，其实避孕牵扯到的议题很重，好，比如说伦理议题真的是很大，为什么我们没有牧者告诉我们这些？那我们教会都有一些专业人士哈，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们哈？就是说至少有一个讲座，告诉他们结了婚的人哈，哪些是合伦理的，哪些是不合伦理的避孕啊这些，就是说教会。的确不，他说教会有人才，为什么我们不谈？哈，因为我孩子后学医嘛，他就会觉得说这个太重要了， 这种伦理的这种议题太严重了，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谈啊，我们要检讨，因为我们一直都是牧者，所以他一直都在爸爸的教会，那后来长大到美国人的教会也没有提，所以他就会觉得说这是应该要提的，告诉我们哪些是有伦理的议题，我们要小心，哪些方法是不好的，哈，所以一种压抑也是在教会里面常出现的，哈。排他啊，就是刚刚我们刚提过的，什么叫排他？就是说对我们啊非我族类，就会有一种好像觉得会排除在外啊，有时候甚至会谴责，会谩骂，觉得说啊这个跟我们的信仰不同的哈，回教徒啦，或者说一些弱势的，或者是同性恋，这是比较普遍看到的哈，所以年轻人会觉得说我们只看到你们没有爱心啊，排斥他人这些哈。好，这个是巴拿的研究，巴拿的研究是很多人看到之后觉得说蛮有道理的哈，他自己本身也是属于这种年轻的世代哈。好，不容怀疑哈，有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我们成长于一个权威的一个父权社会，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在教会里面也有可能有这个倾向，一言堂觉得说相信就对了哈，没有一个对话的空间。好，所以年轻人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好像就是只能没有一个可以对谈的一个机会，好，我们就一定要全套接受，我们就只要 just say yes 好那样子，好，所以这个不容怀疑也是年轻的世代出走的因素之一，好，他们就是做了一些研究之后把这些原因归纳出来，有这一些，好，这个是美国的研究，然后你们看看对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华人教会有没有这些有没有这些现象，多少有哈，多少蛮印证说蛮互通的哈，因为这个整个影响这个全球化其实是蛮接近的哈，年轻的世代特别我们在北美的教会其实蛮像的哈，蛮接近的哈。接下来那千禧年的回应，千禧年世代的回应，我就把时间交给俊宁。
可以吗？好，谢谢冯老师。不敢说回应吧，但是我希望我的一些调查跟研究，然后可以帮助在座的各位家长跟牧师，然后同工，可以更加了解我们千禧年世代。有在座有多少人觉得自己跟下一代感觉非常不一样？可以举手示意一下。然后有没有感觉很难理解他们，或者是他们喜欢的东西你们无法理解？有，确实是，就是我们千禧年世代跟就是上一辈长辈他们的那一代所经历的世界，他们的认识都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我们也看到教会他们其实是做了很多的，花了很多的心思，想要留住我们的这些千禧年世代，想把年轻人留在教会，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做一个信仰的传承。可是就发现他们真的很自然的就会被这个世界吸引，然后他们愿意，就算你跟他说这个世界所追求的东西是不好的，但是他们也宁愿出去外面去，想去看一下这个世界到底可以给他们 offer 些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是确实是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挣扎。然后那既然这个世界这么吸引他，那我就是切入的角度就是先去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很吸引他们，然后在这个里面有没有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你们的小孩可能都很喜欢上 Facebook， 也很喜欢出去玩，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非常丰富，他们都非常的愿意喜欢花时间出去，然后他们也是非常就是很懂得使用电子产品，然后手机啊就玩得非常的好。然后基本上有的小孩就是从小就是2岁的小孩，你只要拿给他 iPad， 他就知道怎么去开，怎么样去点他想要看的 YouTube 或者是想要看的影片，所以这现在的小孩真的是非常厉害。然后也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直播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一个行业，就是不以前是会发照片发状态，但现在直播就是 live 的，就是跟这个社交网络的这个群就是网络上的人去展示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表达自己的一些就唱首歌呀，或者是他们做游戏主播呀，现在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一个行业，有许多的大学生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网上做直播，然后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经济的就是收入。 然后也有部分也有许多的人会以做主播为职业，就比如说做游戏的主播。然后有的时候家长跟我提起来这个的时候，他们表示很担忧，就觉得做游戏主播能怎么能够当做你一生的职业。但是年轻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觉得这就是我当下想要做的事情，然后看起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且网上有非常多的观众，然后而且他们在这个直播中间，他们是表达真正的自己。虽然有的时候就是看在直播上面的都是一些坏坏的男生，就是感觉就是以前在上课的时候都是那种坏男孩，但是他们在做直播的时候反而可以收获到一群就是粉丝，还有一群观众，所以很值得思考这个行业。然后今天我想选择一个比较微观的一个地方去切入他们吸引他们的东西，就是我选择的是电影。为什么选择电影？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看电影，然后我又就是在这方面我去年做了一个学术的研究，然后就是研究这个超级英雄电影对就千禧年世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吸引度，为什么会那么吸引他们。然后这个超级英雄电影有多少人有看过超级英雄主题类的电影？就不是特别多，是不是？就是但是现在要知道这个超级英雄电影是非常风靡这个世界的。就当漫威有没有在座的听过漫威这个漫画，他们在最近九年一共拍了15部的电影，然后在全球就这九年他们创下了100亿美元的收入，然后周边的产品也有大概就是几十亿美元的收入。然后周边产品包括玩具啊、模型啊、costume 衣服呀，然后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就是小孩他们就会穿这些衣服然后玩这些玩具。再来调查一下这个超级英雄电影的观受众群，就是非常让人吃惊的就是千禧年世代，就是从18岁到33岁，我们这里算的是18岁到33岁，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是整个观众群里面的接近70%。那单拿一个电影，其中一个电影来说，就是 Avengers， 就是复仇者联盟这部电影，在当年它上映的时候有6亿美元的收入，然后如果除以电影票，就大概估计一个电影票的价格是有3000万人次去观看这部电影，其中有2000万人次是千禧年世代去看的，所以这个2000万大概就是一半 LA 人的这人口数量，所以是可以看到是非常就是你就会知道哦，他们真的很喜欢这些超级英雄电影。但是知道他们喜欢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是不是要去再挖深一点去看这个超级英雄电影给他们传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息？也许这些超级英雄电影制作很精良，情节很吸引人，但是就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其实真的很喜欢这些超级英雄本身，他们的一些 personality， 他们的 character。 那跟以前的就是英雄已经不是那么一样，他们现在的英雄所展示出来的是有非常大人品上的瑕疵，比如说像钢铁侠啊，像死侍这种新出来的这种英雄，他们身上就有非常大的瑕疵，比如说很傲慢，然后很没有礼貌，然后有像死侍他是特别的反叛暴力，然后非常的有那种复仇精神的，所以你就会想象就是当小孩他们看到这一些有瑕疵的人，他们自己可能会做有一些榜样，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他们身上也有流出来一些优点，然后也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比如说他们身上的优点就是他们愿意去为这个事，就是为当下的社会去付出，然后他们也经历了一些挫折跟挑战，但是他们靠着自己的一些努力然后去获得了胜利。然后我们就是在想，或许是他们身上就是年这些英雄身上的一些特质吸引了他们，或许是这些英雄他们经历挫折，然后最后他们靠着自己坚毅的这样的态度然后就获得胜利，这样的经历吸引了他们，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所以也很难说就是超级英雄电影给他们一个非常负面的一种想法，当然我们当然相信有非常消极的一面，但是也可以看到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英雄再来就是这些英雄也是非常伸张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公益的，他们就像刚刚之前彭老师说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很注重这个就是如何去看待这些帮助这些穷苦的人啊， 然后怎么样去帮助那些受欺压的人，所以现在年轻人是非常看重这一点的。然后这是从一个微观的角度去看这个认识千禧年世代，就是看他们喜欢什么。但是我们光从这个微观的角度其实很难够完全的了解这个世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去看这个年轻的世代。这个是我会运用的一个就叫家庭生态图。那这个图呢是把就是千禧年世代放在中间，然后去研究它周围所有的一些很宏观的那种因素，微观宏观的因素对它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一个影响。然后在这里面呢我挑了几个就是比较就是能够成为他们生命中影响他们带来影响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像文化啊，像学校啊，家人啊，教会啊，这一些。我们就是但就是这个呢我们今天只能蜻蜓点水，但是可以给大家一个更广阔的一个视角去思考以后在实践在关怀他们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切入。首先就会从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角度来去看，就是从文化的角度上去思考，因为我们的年轻人是在一个就是有多重文化的影响中间，那他们在这中间其实是有张力的，就是他们会想父母可能希望他们成为就是更多了解华人文化，但是呢他们自己又处在一个西方人的文化，然后在教会里面呢他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文化，那他们在这中间尤其是年纪越小他们就在这个文化中间会有拉扯，他们就会陷入一种困惑的一种就是一种情况。然后所以也帮助我们去思考到底哪一个文化是最重要的，哪个文化是你最希望就是年轻世代去追求的。然后还有现在的这个年轻就是大量的信息，然后就非常的鱼龙混杂，尤其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就非常的快，所以年轻人他们现在真的是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信息来冲击他们，然后也包括大众媒体他们所传扬的一些文化是非常多元的，而且是非常就是让你难以就是去说他们主流文化是什么样的。所以在这个如果要去了解这个大众媒体他们现在美国的主流文化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看他们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视剧，然后看什么电影，这个是能够很帮助就是我们长辈去了解现在年轻人在接受什么样的文化。在这里我最想就是提一下就是这个工作场所的问题，尤其是就是为什么要提到呢，因为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研究，就是现在根据那个美国心理学会的研究，这个千禧世代是我们现在所社会中所有的人承受压力有就是承受压力最大的一代，就很神奇，而且他们经常会因为这种压力会感觉到很孤独，然后很就是很无助，然后也有一些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晚上是难以入睡的，所以这里面就会很神奇，因为这个世代好像也没有经历很多挫折，好像也没有经历战争啊、饥饿、死亡啊这一些的恐惧，但是为什么他们又是在这社会中是最有压力的一代？我们就是通过研究，他们的研究就是发现可能是有两点，就是一个是外因，一个是内因。外因就是他们现在市场是非常的不确定的，在一个高失业率，然后在政治也不是很稳定，然后经济也不是很稳定，再加上他们自己可能在出社会的时候是带着很多的贷款，学生贷款出来的，所以给他们造成了一个就是在经济上面会带给他们很大的压力。然后再来内因，就是因为他们出教会内因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出去的时候，虽然父母觉得18岁是一个成人的状态，但是其实在界定青少年到迈入到成熟成人的这个时期其实是18到22岁，可能家长会觉得18岁是成人，但是有可能他实际到了22、23岁才真正的就是度过了这个青少年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脑子可能是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的，然后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价值观各种各样的就是也没有发展的很完善，所以也导致了当他们就这样子不成熟的一个状态进入到这个社会里面，他们就是接受一个很大的冲击，给他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然后再来看一下就是比较中间，就是能够跟这些青少年千禧世代有个很大的就直接的接触的，就比如说像教会， 刚刚彭老师也提到，就是教会为什么年轻人会离开教会，然后为什么他们会不喜欢就是教会的一些做法，就确实就是两代的人的想法非常不一样。而且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出来，就是这个教会的属灵的状态对他们，就整体的属灵状态会对他们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这就像是在一个鱼塘里面，如果这个水是不干净的，那这个鱼可能就很难以存活。所以这个教会的属灵状态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怎么样去改善这个教会的属灵状态。然后还有就是教会对各样的社会议题或者是对各样的问题没有一个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解答，或者是没有很好的 prepare 他们，当他们走入社会或者是走到学校里面，这里看到学校大部分都是偏自由主义科学然后还有理性主义的一些教导的。所以当他们就是根据调查，就有很多的教会出来的孩子，因为从小在教会里面就没有一个很好的 prepare， 他们可能长辈就会跟他们说你就要相信神，是神创造了天地，然后是神，就是神就是创立了一男一女。当他们这样接受，他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理念，有一个想法，没有一个很好答案的时候，当他们进入到学校的时候，他们其实就调查研究会，他们会受到很多的就是冲击，比如说像进化论的冲击，像科学与信仰这样的冲，就是对立的时候的冲击，他们自己就会容易就是会怀疑，或者是会到甚至到就是自己的想法都会被别人给被这些就是想法就是主义来影响。所以我们也思考就是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年轻人 prepare 他们，而不是把他们保护起来，就是而是说让他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然后我们可以跟他们在这些方面，尤其当他们还能听话的时候，跟他们有一个对谈，然后 prepare 他们出去。再下来呢，想要去看一下这个家庭，因为家庭是属灵状态的第一主场，就是家庭是能够最直接的能够影响孩子的。那很可惜，我们也知道现在基督徒的那个离婚率是大概有50%，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年轻的世代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是出自一个破碎的一个家庭，然后一个甚至即使是父母没有离婚，但是父母可能在教养孩子中间忽略了孩子，然后也没有完全的跟小孩有一个很好的对话，然后或者甚至是在沟通上面出现了张力还有冲突，所以这一些都慢慢的影响着孩子，就也影响家庭在孩子中间的影响力。然后也想提一下，就是父母也许是想说为孩子 prepare 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去比如说资助他们赚更多的钱去帮助他们去实现他们的梦想，但是这也不一定完全是孩子想要的。因为当孩子忽略了当家长忽略了孩子的成长的时候，当家长把信仰的就是这个教导责任交给教会，将教书就是教导孩子这样的责任交给公共教育的时候，那家长其实是很多是把自己的影响力交给了别人。所以当孩子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就是也不会第一想到就是去找家长，也许他们会找他们的同僚、他们的同才、他们的朋友，或者是他们直接就上网 Google， 因为 Google 上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信息。所以就是怎么样家庭或者是教会怎么样去帮助家庭去重塑这个家庭父母的这个影响力、父母的这个权威，这个是可以就是大家在实践中间可以去思考的。然后最后想说再来看一下，就是主要我们还是要更让大家更了解这个年轻的世代，所以就是想从年轻的世代里面去了解他们。这个是根据我们看了一本书，就是叫 Abundant Faith 里面总结出来的一些内容。看一下，第一个就是他们现在是偏向是后现代主义，他们已经不太相信宏大的叙事。有没有人不是很清楚这宏大叙事是什么东西？这个宏大的叙事就是说他们不是很相信权威了，就是父母说我是你父母，所以我说话你要听我，或者是说就是老师说我是权威，我说话你要听我。现在对于年轻的时代，他们就不太相信这一个，他们也不相信这种教条式的填鸭的这种灌输。然后这个对教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因为神，我们都会希望说他们 follow 神说的话，神说什么你就应该做什么。但如果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尊重权威的话， 可能在教条这个约束力对他们来说会下降。然后但是呢他们又很有意思，他们很愿意相信，很愿意倾听个人的故事。这意思就是说，嗯，他们虽然不相信权威，但是如果你跟他讲一个很好的故事，比如说我讲耶稣在我生命中如何就是见证啊，如何经历他，那他们就会被这样的故事吸引。所以他们就是其实就是跟他们说教的方式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他们更看重是一个生命理念的一个东西，你的生命的经历的东西。但是这个呢也有一点点不太，就是也有一点消极的影响，就是如果你跟他讲一个佛教徒跟他讲他们在佛教里面经历的一些很好的故事的话，他们可能也会相信，因为他们的 personality， 他们现在这一代的特性就是他们会 open to all， 所以这个是有点麻烦，但是又不是没有完全没有希望的一个地方。然后也说到，就是他们虽然现在离开了教会，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在灵性上面完全不需要神，他们还是要非常追求 spiritual 的东西，但是他们不会选择是马上就是完全委身跟皈依一个宗教信仰。然后我也有蛮多的朋友，他们就是现在是自从离开了教会之后，他们就可能会通过 meditation， 会通过默想，或者是就是静默那种，他们觉得可以达到一种心灵的一种平静。所以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就是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因为他们心里面还是对神有一个就灵性上的一个饥渴。然后在超级英雄电影那一 part 我们已经讲过，他们其实很追求就是表达真正的自我，他们也希望在教会里面，教会其实也是一个表达一个真正的自我，而不是当他教会有软弱或者弟兄姐妹有软弱的时候是包起来，然后说我们大家都很好，在基督里面很喜乐，但其实他们知道你到底是喜乐还是不喜乐，这个信仰在你生命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他们都能够看到的。关于谈到在教会尾声的问题，也可以看到现在的就是年轻人他们不太愿意去教会，或者是他们其实很有能力的，但是他们没有在教会里面服侍，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很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也给我们给教会有一个思考的方向，就是怎么样去邀请这一些有能力的千禧世代来在教会里面同工。而且就是他们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待在教会，当他们愿意待在教会的时候，他们的委身度还是很高的。所以这个就是要辩证的看委身率跟委身度的一个问题，当他们愿意委身的时候，他们是真的是会很全身心的去投入到教会的服事里面。然后再来也要说到他们年轻就是世代，他们现在的基督根基虽然还是不是很稳，即使他们从小到大是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去成长，但是呢因为教会不会对他们的生命中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对社会的一些议题有回答，所以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对人生啊，他们对社会啊，他们对文化，这所有的东西甚至是基督信仰本身是没有一个整合，所以在里面就一直会有冲击。就是当他们在社会的时候是社会的那种处事方式，在基督教里面他在教会里面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因为他们中间有太多的张力没有很好的融合到一起，然后也是就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然后也因为这种张力，他们导致他们对信仰这一块会有迷失，然后也会非常的迷惑跟彷徨，然后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因为有太多的就是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这里选了一部电影，就是Good Will Hunting， 这部电影是一个很清楚一个描写一个后现代主义，然后在里面也可以看到当一个只注重权威的一个 mentor 去带领他，还有一个用完全用爱跟接纳的方式去带领他的时候，产生一个不一样的效果。然后最后就是那个用爱跟包容啊，那个就耐心去带领他的那个 mentor， 最终能够帮助这个迷失彷徨破碎的这个 Will Hunting。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去看这一部电影，因为可以帮助我们，帮助长辈跟家长去带领这些年轻的世代。然后也不是当他们就是非常不尊重权威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非常需要领导跟榜样的。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生命中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被回答， 所以刚刚有童老师讲到有很多的家长，就很多的家长很挣扎，是因为小孩又搬回来了跟父母同住，然后觉得就是小孩怎么这么 大了还不独立。但其实可以换个角度是去思想，当小孩搬回来跟家长同住的时候，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机会，帮助家长可以有机会去带领这些小孩，带领他们的小孩去影响他们，然后去做他们的榜样，这是其实是很有盼望的一件事情。然后最后也是他们非常的看重社会的公益。然后我忘了讲那个追求意义与价值这一点，就是比如说在工作的选择上，以前的家长可能会希望他们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职业的 planning， 希望他们去就是能够慢慢的在职业上面往上走，然后工资可以慢慢的往上走。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这样子去想，他们会怎么去想？他们会在衡量这个公司是不是他的价值，是不是他喜欢的，然后也是这个工作能不能给他带来一些意义。所以他们是其实是更加追求意义跟价值的一代，而不是完全去看这个工作能不能给他带来一些经济的完全的利益。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就很多会 take second job， 那个 second job 就是他平时周末或者闲暇的时间会去做的一些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往往是他们自己很喜欢，然后让他们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些工作。这个就是关于千禧年世代的一些调查跟研究。然后所以总结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些年轻的世代呢？就是要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受伤的一代，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中间，他们是有很多的拉扯，也有很多的就是伤害。然后也当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伤害的时候，他们可能表达出来就是他们的行为不是那么 behave， 或者是他们就是让家长看不入眼的。但是这个时候就更应该去包容跟爱他们，接纳他们，这样子才能够够就是建立一个沟通的一个渠道，然后也帮助我们也更多的去了解这些千禧世代。然后如果大家想更多的去了解这些千禧年世代呢，就不妨可以去从他们喜爱的东西去了解，说他们就是从他们喜欢的东西跟关注的事情上面去了解他们，然后也多倾听他们的故事，然后不是马上的就商品，然后去给他们自己的观点，然后或者是可以去看一些书籍，比如说像卢云这个负伤的治疗者上面特别提到了教牧怎么样去帮助这一些千禧年世代的，然后他们真正里面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或者是看一些电影，然后来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时代。我把内容再交给童老师。
我自己一直在想说，我们以前傻傻的哈，就好像不会被有那么多的。我自己的孩子刚刚建宁谈到的，就是说他们的工作要追求那意义感。我的孩子大学毕业一年多了，最近才找到，八月份才开始一个全职的工作。我曾经想说啊，孩子，我心里头按耐住自己不敢讲出来，我说孩子啊，毕了业就要开始找份工作养活自己了。可是我知道我的孩子跟我讲的时候，也是我自己在陪他这一年，我看到他常常在讲说。我不确定这是上帝要我做的。他很在乎意义跟呼召，神对他的呼召。好，所以其实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一种跟随神的那种呼召的那种那种决心。好，当然我们在这其中，我们要陪他一起经历。好，好，承先启后的契机。我想今天早上你们大家听到那个韦布莱的韦道亮牧师，好，他讲到的。这种传承哈，这种信仰要找到能够reliable people 哈，能够托付的人，忠于所托的人哈。那我们今天我们在看到这个教会断层的时候，我们的确要思想这个问题。好，我们怎么样把棒子交出去哈？那样子好，承先启后的一个契机，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很重要，当我们看到这些危机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必须要预备我们的下一代。好，有一句有这个罗马书大家很熟悉的12:2那里，成为我一个在讲世代连结的时候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根据哈。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好不好？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看到这一段， 那个圣经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看到了两代传承，两代之间可以互助来实现这一段这个圣经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哈。他说不要效法世界这个世界不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主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有时候我们对神的渴望，对敬拜神的需要都没有改变。可是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知道达到的方式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哈，可能我们说现在有敬拜跟以前我们小时候长大小时候所参加的教会敬拜可能也不太一样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年轻的世代可以帮助我们年长世代，可以加速那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好，等一下我给大家一些例子，说这些人怎么样在这个世代传福音，用很创新的很有创意的方式来传福音。好，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年轻人的确要长辈在他们当中去教他们怎么样查验真理。好，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成全，我想到说我们就提两个很重要的，我们年长世代可以对年轻世代千禧年世代所做的。第一，成全，好，那我们用放手取代过度保护。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放手，相信他们可以做得好。好，真实敞开。好，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只要你真好，特别是呼吁教会的牧长好传道人好，说只要你真不要你酷。好，就是说你不要想说怎么样让年轻人来认同我，就把一定要勉强自己好去学他们的装扮啦，这些有时候他们要的是一种真哈。有一个人他自己本身是千禧年世代，有一个牧师，那他也做这个校园工作，千禧年世代的工作，年轻人的工作。他这么建议，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跟大家念哈。他的名字叫 John Nelson 哈，他是一个牧师，他自己是33岁，也在做这个千禧年世代的工作哈。他说他归纳出几点，他看服侍千禧年世代的观察。好，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的分享。他说第一，比起聚会风格，他们更在乎讲道内容。好，我们可能以为他们很在乎聚会的风格，可是事实上他们更在乎讲道内容。好，他其实呢和一般认知不同的是，同侪跟他所代理的年轻人其实比较不在意教会的音乐风格啦、流行品味，或者是特别追求比较酷的教会，他们更在意讲道的内容跟深度，好，以及敬拜团契带给人的温暖。好，有许多真心追求信仰的千禧年基督徒，好，千禧年世代基督徒已经逐渐的从教会的消费者转变为愿意深入以上帝为中心的基督徒社群。这群年轻的基督徒比起社会聚会风格，他们真的比较看重讲道的内容。好，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忘记他们对真理是有渴望，他们很在乎讲道的内容。第二点，他们积极投入善工却有潜在危机。什么潜在危机，你们听听看。他说千禧年世代总喜欢问教会事工团队或者是个别的基督徒，你都做些什么来帮助其他的人。好，千禧世代希望参与有果效的福音运动，渴望看见基督徒积极活出舍己的信仰来服侍他人。不过这热衷行善的特质也有潜在的危险，许多热心助人的年轻人因此离开中心遵循真理的教会，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教会过于陈旧啦、内聚啦，于是选择比较注重社区服务，却有可能不太重视圣经教导的教会。好，这也值得我们去那个的去警戒的哈。第三，他们能迅速侦测虚假。他说他在服侍大学生的时候学到一件事，年轻学生对属灵领袖其实充满了恩典跟耐心。好，他说你可以没有时尚品味，但是他会还是会跟我们来往哈，只要你好好的来对待他们哈，你可以对流行文化啦、流行歌曲一无所知，他们可能还会因此更喜欢你。他们会邀请你分享你的挣扎，喜欢听你说你与主同行的旅程中尚未完成的部分。刚刚俊宁有跟我们分享，他喜欢听我们软弱，听我们怎么样靠着主刚强。他不是要听我们多完美，好，我们多伟大，他们是要听我们的那种软弱，我们的那种我们的见证，哈。
他们并不期待你完美，但只要一嗅出你稍有不诚实，你就功亏一篑了。一旦察觉你有一丝虚伪，想博得认同而装模作样，没有活出真我，就会给你贴上虚假的标签，而且这个标签贴了就很难丢去除。所以对千禧世代福音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先热爱主耶稣基督，真实热切地寻求他。这群年轻人可是张大眼睛看你到底够不够真啊！我问你们，你们猜我对那位挑战我要有爱心的那个young adult刚撞那个围墙有没有？他说你应该是免除他的刑罚，对不对？你猜我怎么回答？你们会怎么回答？你们有智慧的属灵的长辈，你们怎么回答这样的年轻人？你要有爱心啊！你们平常不是在讲有爱心吗？教我们要有爱心吗？要有恩典啊！你怎么回答他？我当下也被认住了，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哪里会这样跟长辈讲话的？是不是？是那个条件？你们会怎么讲？你们比较那个有智慧的，嗯，有没有？有没有一个人要尝试？来，
我会原谅他，但是那个被子要给的，他要。
他就是要你说你要免除他，
对，
但是
这样他没有能学到一个那个。
开车是墨西哥人，
墨西哥人，他们刚从墨西哥来，14岁，家里有4个女孩，然后爸爸，我在想他们都很辛苦工作，的确是因为我们那一区大多墨西哥人比较多，对。
因为他是哪为什么开车？
他就在练习车嘛，对不对？那可是阿姨没有保险，没有那个什么都没有嘛，哈、哦，你也知道，对。然后一个阿姨在教他开车，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个你觉得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千禧年世代年轻人去解释？我不是没有爱心，好、哦，我这样跟他讲，我说是的，我当然刚开始当然就是也是觉得有人愣说，哦，你这样认为，我觉得我应该免除他的刑罚才叫做恩典哈、哦。但是我告诉你，我这么表达我的恩典跟。爱心哈，第一时间内我好赶快下车，因为我刚好从家里回，他刚好撞到我家没多久撞进去，然后我从啊怎么我们家怎么有一台车在那边哈，对，后来我跟他讲说你有没有受伤哈，你有没有怎么样哈，有没有要紧，然后我先去 make sure 他是 OK 的，毫发无损的，因为我知道小女生她自己一定是很惊慌。很害怕，我在那里第一时间内安抚他说没有受伤就好，没关系，但是我必须要有一些就是说该采取的行动哈。我们家邻居已经在开始就提醒我要打电话给那个警察去报案，可是我想那些东西没有很急着做，那走在那边好安抚这个小女生，好像是惊弓之鸟一样在那里哈。她旁边有个陪坐的阿姨，她就说哦，他就觉得说哇，我的反应也很特别，没勇气，很比他还着急或者是很生气，没有，因为第一时间内一定是 make sure 没有人受伤好，然后接着呢我也没有马上说你要赔啊怎么样的，然后就当然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你就了解他嘛，警察也来了，那你也知道他如果按照我们有保险的去计算说你要按照我保险公司弄的，他们要赔得不得了，可能1-2千块都不止哈、哦。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只要尽量把我的那个 fans 回复就好了好、哦。那他爸爸反正都是做这样工作的人，马上就第二天马上就叫了他的朋友来，就很快就把 fans 修好了，对不对？那个可能他只要花很少，大概100块不到的材料费就把那个回复哈，没有说回复得很好，但是就差不多了。然后一棵树就撞断了，就这样子吧，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我自己对我来讲，我也告诉这个young adult，我说他以后我也希望他跟他的父母都能够学到一点好，就是说以后会避免更大的灾难好。那比如说该买的保险这些东西，既然在美国这些还是要，你又刚学开车这些东西好，还有驾照无照驾驶的问题，以后不要你现在是练习 OK， 以后一定要有驾照，还有这些东西很牵涉到的一些问题，我希望将来你不会碰到更大的灾难，或者说会避免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付出好，付出一点代价，你可以避免更大的灾难。我想我觉得我这样子是跟我的那个young adult去说明说我并没有不那个不赦免他，我想我觉得他们该负的责任应该有，那我的牺牲就是在于说可能就是一棵树跟一些那个fans 没有弄得这么好，但是就是 OK， 我觉得可以接受哈。好， 那我们在成全年轻人的时候，也是拥抱年轻人的创意。有时候年轻人有一些创意跟我们不同，我们那个我们要去欣赏哈。那有些觉得说，可以尝试啊哈。我常常喜欢跟年轻人一起共事，就是常鼓励他们发挥那个创意，说你可以，我告诉他我们的意思，我想要这样子，他们很快就告诉我你可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因为他们是成长于这个媒体发达 ,3C 产品很多的那个时代，所以他们对这种媒体啊科技的那种掌握比我们的确来的那个灵巧哈。所以我觉得我常常去学习拥抱他们的创意哈，然后看重他们所在意的。刚刚俊明有告诉我们说，他们有些看重的东西我们是不是也看重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就跟我的一个青年 Young Adults 也是千禧年世代，我们就去一个地方哈。他跟我讲说他要去看一个叫做这个 Jubilee Project 哈，我听他讲的是什么哈，我就想说去了解他，看中他们所在意的东西哈。他说在当场有一个叫做 Jubilee Project 哈，这三个年轻人他是亚裔的后代，大概是韩国人的第二代哈，他们做了一个 document 哈，一个纪录片哈，记录那个韩国的处境。好，除迹人口贩卖，所以他发表那个 document 哈，就在那个 downtown LA。后来我就说好，那我也跟你去，好，就是看中他们所看中的，然后我也买票啊，去那边买票去。那平常的话，我们会想说啊，这是什么我们上网看一看就好了。可是为了去这个时候我是想了解他们的喜好，他们所在意的东西是公益。好，你看他就让他的 T 恤上面写的 Human Rights is for All。好，我是后来看到他们其实是有个使命的，他们是很好的基督徒，可他们觉得信仰应该是要走出去活出来的，所以他们常利用做一些短片来把那种公义哈，神的公义彰显出来的哈。所以他们这三个年轻人，就千禧年世代年轻人，这是一个团队啦，就拍这么一个片子。好，常常会拍，他们拍了好几个啊，今年就是讲这一个啊，除迹，他们叫做Save My Soul 哈，主要这个是这个索尔哈，索尔的那个红灯区，他深入那红灯区去拍这部片子哈，就是那绿灯户红灯区，这就是那种妓女户那样子，然后去了解人口贩卖的情形哈。那你看 Save My Soul 有没有隐含救我的灵魂？索尔对不对？那音头 Soul 啊 ，Save My Soul 就是说好像救我的灵魂哈，拯救，其实它里面有个含义，一个福音哈，在那里面哈。好，那当然就是说他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短片的方式来传福音哈。好，他们在意公益，在意的是祭品，还有呢这个世代好，看到很多年轻人不只是刚刚那几个的Jubilee Project 的这一群年轻人，好，其实你千禧世代的精英，很多基督徒呢，好，他们用他们所所熟悉的那种媒体，好，用他们的这种媒体来做一些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好，所以这个有一个杂志叫 Christianity Today， 他们就访问了他们就调查了这个社交媒体里面哈有这么多的人，33岁以下就是千禧年世代的人，好，他找到了33个人哈，很有影响力的哈，在推特上面常常有一些影响力，常常有一些活动的哈，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的人哈，他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好，他就把他写了一个，OK， 好，这些人哈，那好，这些人你看到哈。不同的，他们有个共通性，就是说他们就用一些我们都很难想象的，就是说这个时代的一个媒体哈，不管是这个 social media， 主要就是那个社交媒体去做一些传福音的施工，或者是护教哈，然后有时候透过艺术拍影片哈，还有呢舞蹈，还有呢唱歌哈，他们一些歌唱里面都有一种很特别，对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做传福音的一个效果哈，很特别，他们都有各种行业都有哈，也有一个比较友善的那个 professor， 还有呢，像那有个17岁的，他们觉得那个水很重要，所以在水上面有个负担。那刚刚这个是这个叫 Jason Lee 还是他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个 project Jubilee Project 的那个负责人哈，所以这些人呢，其实你看他们的年纪都没有超过33岁，然后他们就是在在用那个社交网络去影响很多的人，好，这个世代很多的人，好，这是他们的创意，他们用这种创意来做福音的工作，来护教，好，来把这个好消息好告诉这个世代的人，好，其中这一个叫做这个中间这个最中间那个呢，他是一个回教徒。好，他知道他是一个归信基督的人，所以他特别的有负担，他知道怎么样对他这个这个世代的那种年轻的回教徒传福音哈。所以其实让我们看到，其实原来我们的千禧年世代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很杰出的很多精英，他们做了很多事情，让我们觉得说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哈。所以我们哪能不祝福他们呢？好。当我在准备这个传承的时候，让我想到圣经里面的保罗跟提摩太。好，这个保罗跟提摩太，我们看到圣经提摩太前后书里面，好，充满了保罗对提摩太的成全跟肯定。比如说，他勉励保罗勉励提摩太不要轻忽恩赐，好，不要轻忽按手所得的恩赐。今天早上我们有听到讲员提到，然后呢，也肯定他回应神对他的呼召，好，并且。提摩太他回应了神对他的呼召，他忠于他的呼召，而且做了美好的见证，这也是保罗所肯定的。然后保罗也强调提摩太从小因为所领受的真理，信基督使他有得救的智慧。好，相信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好，那我们也从他身上看到保罗怎么样引导鼓励提摩太继续持守并查验真理，追求圣洁，追随基督，完成神所托付的。好，整个提摩太前后书都在讲这个。好，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还有一个除了成全之外，还有一个引导的责任。好，我们看到一个两个世代，年长的世代要引导下一个世代的人，我们开始要建立关系，最重要的，如果有关系就没关系嘛，对不对？好，勉励他继续的活出圣洁。好，我们看到怎么样去把自己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常常从那清心祷告的人一起来活出圣洁，一起来追求圣洁。好，查验真理。好，整个提摩太前后书都在讲怎么应该一定要查验真理，持守这个真理。还有呢，好，我们刚刚讲到的，他们要一个榜样。好，我们一起来追求追随基督。好，这个是我们可以跟年轻的世代讲的，不是你要追求追随基督，是我们一起来好追随基督，活出一个基督门徒的一个生命。好，因此我想每一位我们都在教会里面可以找到我们的提摩太，我们去认清，去找到一个我们在属灵里面可以去传承的一个提摩太。好，把信仰传承给他，常常在他旁边有一些像 mentor 一样去鼓励他去引导他在他人生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在那边鼓励他扶他一把，去扶持他那样子。好，好，这个是这个部分，也请静莹给我们一个回应跟实践。
其实有蛮多点，刚刚彭老师有讲到。然后主要就是一个群体的见证，就是教会它怎么样来塑造这个整个属灵的一个环境，然后想要带领这些年轻人是走进来的道路呢，
很重要也是要就是我们自己，对，长辈自己就已经活出一个很美好的信仰的生活，有耶稣基督的馨香，然后这才是邀请。就当我们自己有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去邀请他们一起来进入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基督信仰的这个大叙事里面。然后也有一个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可以让他们分享他们自己的软弱，然后他们心中的一些问题，然后一起来探索一些人生，然后他们中间的一些就是意义啊什么的。那再来就是要依靠神，然后以耶稣基督的爱来连接，因为在中间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那看守的人就枉然劳力。然后我就想根据这一点想分享一下，因为虽然我是千禧年世代，但是因为我自己是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服侍，所以我也是服侍一个更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更年轻的一个世代，所以在这中间我确实是就是发现这些年轻的小孩非常需要他们自己去表达的，
所以而且也非常希望看到老师身上的一些见证，所以在教学的时候除了就是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也会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提问题。然后小孩通常都会有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神要创造地狱，然后神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他们的问题其实就是不是撼动这个基督教的根基，乃是说可以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去跟他们有给他们一个解答。然后而且当他们看到老师就是这样子耐心的倾听他的时候，关心他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也会有非常大的改变。那比如说我们班上的有一个小孩，当他来的时候，他是可以在班上就是说，那我就下地狱就好了，我自己在下地狱里面非常的开心。但是就到后来他在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里面，他发现这个老师真的是就是用爱来包，就是来关怀他，然后也他在家庭里面有非常多的就是被忽略的这一个地方，然后当他在教会里面，他真的感受到就是关注，然后也就是老师也非常的爱他，然后他自己就主动的就是接受神了，然后他自己就是也从问题的少，就在课堂上面是问题的少年，但是到后来就是变成一个有点像小组长的这样的角色。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跟年轻人的接触确实一开始会被顶撞得很难受，但是还是有希望，我们还是可以用我们的爱让就是我们真实的信仰然后见证来去影响他们。然后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年轻世代的一个回应，就是活出耶稣基督的这样子的见证。然后我们跟千禧年世代跟长辈有一个连接，那我们也同样是传承，把这个信仰可以传承到在年轻的世代。
谢谢大家，我真的就是最后真的就是鼓励也呼吁我们大家一起活出信仰来挽救出走的年轻世代。我想这就是也没有高深的大道理哈，就是我们更加透明也更真实的在信仰的道路上追求哈，追求像耶稣基督哈。好，谢谢大家。如果说